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那首诗说：“请品尝这礼物，因为主就在这里。”那我想问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在学钢琴，如果你的老师只告诉你正确的指法，却从不指出你在练习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习惯，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你在学习游泳，你的教练只是给你示范正确的泳姿，却从不纠正你的错误的泳姿，你又觉得如何呢？如果你在研究数学，你的导师只管自己上课，但从不指出你犯的错误，你又会怎么想呢？再比如，你去见你的家庭医生，他只告诉你健康的重要。甚至给你制定了一套如何健康生活的指南，但却不指出你身体当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可能有癌症的一些迹象。那你又该如何反应呢？你真的就可以健康的生活下去吗？其实，很多教会在门训、在传承使命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教导。教会纪律的执行方面，通常是有所欠缺的，因为不少的基督徒认为教会纪律是来审判人，那这个跟恩典的福音是矛盾的。还有人看到一些教会纪律被误用，以至于对教会纪律讲的时候就非常的反感。但是神怎么说呢？我们真的就比神更有爱心吗？我们难道比神更知道说，教会真的是需要纪律的吗？圣经说，他所爱的，他必要管教，并说他鞭打凡收纳的儿子，这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那针对教会当中教会纪律的普遍缺乏，健康酒标的这个杂志的总编，也是切弗利浸信会的长老。Jonathan Lehman，就是约拿丹·里曼这样说：“不执行纪律的门徒训练，就好像医生无视肿瘤。”你想，你的医生是这样的医生吗？那教会纪律对于教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宗教改革的时期，那改教家就将教会纪律视为真教会的三个重要标志之一。那在比利时信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这样说，请看下一个 slide。就是这是否在这个教会中有纯正的福音真道？基督所设立的圣礼是否在教会中得到纯正的施行？是否按教会法规惩除罪恶？可见，教会纪律是界定一个真教会跟一个假教会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那教会纪律在教会生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神清楚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对讲员不好讲，对会众也不好听的，但是却对于教会的生存，对于信徒的健康却至关重要。就是教会纪律，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至13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我们开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勒索的，或是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们一起祷告。是的，天父，这是一段不容易的经文，但是却是您自己的百姓很需要听的。主啊，就求你与孩子同在，洁净孩子的口，充满孩子的心，能够将神你的话语不打折扣的讲出去。也求你预备教会的心，教会的耳，可以听得进去神你向你的子民所说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处理完教会分裂的问题，我用了整整的六讲来讲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个教会也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教会这个内的一个淫乱事件所引发的教会纪律缺失的问题。我们会从问题的界定、审判的权柄、纪律的必要和纪律的执行这四个方面来看教会纪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来看这问题的界定。究竟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什么？教会出了什么光景？我们来看经文呢。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是问题之一，就是淫乱的问题。接着，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问题之二，这里面讲到一个教会纪律缺失的问题。可见这里面是讲了两个问题，是双重的，而且是继发性的。这里面不仅存在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淫乱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由此而产生的教会纪律缺失的这个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淫乱 Pornia。我们知道这个是英文的 porn， 就是色情，就是从这个词而来的。淫乱就是泛指一切不合法、不道德的性关系，就是在婚姻以外所有的性关系，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同性的性行为，包括近亲之间的性行为，而这些都属于淫乱。因为性是那样的美好，是神所创造的，神将它放置在婚姻之内，将它保护起来。但是这个性一旦脱离婚姻的保护，那它将会带来各种的问题。淫乱它是一个是一个泛指，那这里面它具体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淫乱呢？这里面它在希腊文它说是有人有了他父亲的妻子，听起来很严重的。那在和本翻译成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新译本说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这里面他的父亲的妻子不是指他的生身母亲是指应当是指他的继母。很有可能这个人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有意思的是，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它单单指这个人，他并没有来指证他的继母，很有可能就这个人他是参加教会的，就是说他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但是女方呢，她可能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是不来教会的。这里面说有了他父亲的母亲，这个有啊，它是一种，你知道，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是有一些委婉的讲法，比方说提到性的时候，提到一些大便或者小便的时候，都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词汇，委婉的词汇来去讲。这里面是指他们发生了实质的性关系，不一定是结婚哦。而且从时态看，就是说他们这种关系啊，是一个持续的，是个持续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同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跟他的继母同居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淫乱，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乱伦呢？乱伦不管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当中，还是在当时的罗马人的法律当中，都是严厉禁止的。那利未记20章就这样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这二人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犹太人对这个乱伦的事，这个看处理是非常严厉的。那在罗马帝国，罗马人的法律其实也是有清楚的一个规定的，就是娶父亲或者母亲的亲属是不合法的，娶自己的继母啊，娶自己的母亲和继母也是不允许的。大家通常有一种概念，认为罗马人或者希腊人生活是比较随便的。可是，在他们的法律当中，这种乱伦的事也是严厉禁止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恶事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都不会做，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哥林多的教会啊，而且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我怎么知道的？因为在原文中有一个 "olus" 这个词，在英文和中文中都没有翻译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恶劣，不仅这个事件本身恶劣，它不仅在教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整个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换句话说，连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做事也是有底线的，他们也不是所有的恶都会做的，他们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可悲的是，教会当中竟然有人这么的不知羞耻，做事竟然这般没有底线，以至于教会被外邦人所鄙视，基督的信仰被人轻看，我们的神被人诋毁。这是当时教会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淫乱的事件，而且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如果说乱伦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发生已经足够令人震惊的话，那么教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更是令人惊诧。教会有对这个作恶的人做出任何反应吗？有去出面警告、制止、惩罚、纠正这个犯罪的这个会员吗？没有。教会有为之痛心，有向神为着他向神悔改吗？更没有。其实从这个第二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八节，你会看到保罗他的重点不再是处理这个犯罪的人，而是处理教会对这个人的处理，也就是说教会纪律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面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淫乱的问题，而是教会当中纪律缺失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面这个教会啊，不仅没有处理这个作恶的人，而且教会居然接受、纵容这种罪。其实，我们知道，在法律当中，纵容罪其实也挑唆，其实也是一种罪。也就是说，这里面更严重的罪是教会在这个事件当中对神的得罪，教会在这个事情上，教会集体的在神面前犯罪，哀痛。他说："你们没有为着这个事情，你们没有哀痛。哀痛是什么？哀痛是人在神面前为着所犯的罪一个当有的反应。 这里面说，不是说这个犯罪的人要为自己的罪哀痛，而是说整个教会要为着教会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为着有人行这样的恶，应当为着这样的事情哀痛。也就是说，教会不是说一个人他犯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人是教会一个整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是教会中的一员。当一个人做这样的恶事，其实整个教会都受到了影响，教会也应当这样的事情而去哀痛，而去痛心。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人能够为自己的罪哀痛，是神的一种怜悯呢。当教会失去了为着罪哀痛的能力的话，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事情啊。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最近的一次为着你自己的罪，或者为着教会的罪，或者为着这个国家的罪的哀痛是什么时候呢？您还记得吗？在这里面说，教会既没有为此人此事哀痛，也完全没有处理这个人。相反呢，教会竟然还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你能够想象到吗？这里面说他竟然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在新约圣经总共才出现了7次，6次都出现了在哥林多这个书信当中。也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竟然还以此为傲。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这种反常的一种反应？其实这个跟哥林多教会他们错误的神学有关系。因为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因为这些哥林多人，他们以为我认识耶稣基督，我就凡事都可行。这个是哥林多的俗语啊，凡事都可行。也就是说，他们高举啊，我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行什么都可以。你看，他行了这样的事，我们教会依然接纳他，依然包容他。我们是不是在活出基督的自由呢？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理解的这种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说，他可以既不受犹太人律法的限制，也不受世俗的罗马人的法律的限制，以至于教会竟然宽容这样的恶事。另一方面，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有一种凯旋主义，也就是说，他们看不清将来得荣耀跟我们在成圣之间的这个距离，他们看不到教会现在依然没有完全，教会依然需要不断的被神的道来洁净，需要为着罪来悔改，需要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让不断的来做着洁净成圣的工作。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完全得到，我们不需要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得到荣耀的情况了。这是从神学上来去看的。另一个可能啊，就是这个人呢，他在教会当中不是一般的人呢，很有可能这个人是位高权重的，而且是蛮有才能、蛮有能力的。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非常高举个人的恩赐，高举个人的这种雄辩、这种智慧啊，这种属神的这些东西，以至于他们去因为这个人的位置，因为这个人他的恩赐，以至于这些人太过于看重这些东西，而忽略了他在德行上的缺失。可见，无论是对自由的这种错误理解，还是对凯旋主义的推崇，包括对高举人的智慧知识，这其实跟福音都没有关系，这都不是福音里面来的，都不是福音的教导。那也就是说，他这里面的自高自大呀，是完全没有圣经的神学的基础的，而且这种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这一段经文也是提醒我们的，也是提醒教会啊，我们有没有失去了为罪、为着不义哀痛的能力？我们有没有常常到神的面前，为着自己得罪神、得罪人，包括得罪我们的邻舍，要省察自己的地方？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为着我们得罪神，神让我们做我们却不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来 来认罪悔改呢？还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为罪在神面前哀痛的能力？我们就要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的成就，以至于忽略了我在神面前的欠缺吗？其实这个是能够为自己的罪有哀痛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缺乏的话，你要向神求，神啊，求那破碎你心的也破碎我的心。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经常的为自己，为着神所爱的我的弟兄的姊妹，我的家人，我的教会，包括这个国家，要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哀痛。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界定。接着我们来看审判的权柄。由于哥林多教会在教会纪律上的缺失，那保罗呢就使用他的使徒的权柄做出了判断，并且要求教会做相应的审判。保罗他判断的权柄是来自于他使徒的身份，更是来自于圣灵。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他这么说，他是在强调，虽然我没有在你们中间，但是因为圣灵在教会中，保罗说，我也就因此在你们中间了。保罗他说，他凭着圣灵给他的权柄，凭着基督给他使徒的权柄，他已经审判了这个行这恶事的人，说把那行这事的人把你们从中间赶出去。教会是神的殿，有圣灵住在其中，那哥林多的教会应当明白，这样的审判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也就是说，教会有这样的权柄和义务来奉基督的名，来靠基督的权柄来去执行这教会纪律。这里面怎么说呢？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节经文其实讲到了教会纪律的执行，包括执行教会纪律的目的和动机。交给撒旦是执行纪律，败坏肉体是指纪律的目的，最终的得救是指这个纪律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动机。其实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包括很多神学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非常的困惑。交给撒旦，你没有听错，经文是这么说的，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我们知道啊，教会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其中，而这个世界是落在撒旦的权柄之下的。交给撒旦是什么呀？就是把这个人逐出教会， excommunication。 就是说这个人呢，不是说他一犯罪就要逐出教会，而是说这个人呢是罪非常的严重，而且是公开的，影响很恶劣的，而且他是持续的不悔改的一个罪。这不是所有的罪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把这个人要开除会籍，使他暴露在撒旦的直接的攻击之下，他不再在神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家，神的殿中跟有这种保护在里面，就是将他逐出教会。这是所有的教会惩戒当中最严厉的。其实教会的惩戒不是一下子的嘛，他 有的是从轻到重的，有的只是口头私下的警告，有的可能是公开的警告，有的是停止服侍，停止圣餐，直到逐出教会。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逐出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教会不能确定这个人属灵的光景，不能确定他得救有没有得救，因为他的反应其实是已经完全没有一个得救重生人的一个样子了，就是不再视其为神家中的一员，不再继续与他交往。不知道大家有喜不喜欢看战争片呢？你看那个战争片啊，你会看到那些战地医生他在抢救伤员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他不得不去做出一些 非常艰难，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些决定，因为有些伤员他伤的是非常重的，比方说他的腿就是损伤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伤部啊，有的是可以通过一些包扎啊可以恢复的，但是有一些伤啊是非常的严重，而且是没有任何复原的可能。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可能他就会是。不仅失去了他的这条腿，可能是他整个身体都会失去。也就是伤员有的时候，他需要将他的这些残断的、没有机会恢复的，为了保护他的生命，要把整个肢体给截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严格的这种教会纪律，就是逐出教会，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战地医生所做的这个艰难的一个决定。那交给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败坏他的肉体，这个听起来更让人困惑。败坏他的肉体，那这个肉体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就是指他的身体，就是指他的性命。如果这种解释的话，就是说神的这种审判就是使这个人击杀了他。其实这种事情，不管是旧约、新约，也是有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比方说在新约。在《使徒行传》就发生了一个事件，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你会看到神就直接击杀了他。包括在《哥林多前书》到11章里面讲到圣餐，当有人混乱主的圣餐，你会看到神其实是可以在今天依然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一些恶非常恶的话，神是可以直接去败坏他肉体。但是这个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这个肉体还有一种解释，这个肉体是指什么？是指他的老我，是指他的 sinful inclination，就是 sinful nature。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指他的性命的审判，而是什么呀？而是说，当他被逐出教会，当他经历受了这些，其实包括羞辱、包括苦之后，在这个世上，他能够从而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罪，从而能够悔改来对付他的这种老我，能够致死老我，这个是就是指败坏他的肉体。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是第二种，因为如果他已经死了，其实他就没有机会了嘛。那我想应该是第二种，我的理解应该是第二种。如果你认为第一种，我不会再坚持的。那交给。这个撒旦的目的就是败坏他的肉体，那就是说，圣经讲到这个教会纪律执行，它的动机、它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因为你去看的话，其实教会纪律看起来是很严厉，很多人就用爱来批评说，执行教会纪律是没有爱，其实恰恰相反，执行教律恰恰正是出于爱才会去执行教会纪律。因为教会纪律真正的关注点不是这个人舒服不舒服，这个人难过不难过，真正的关注点是教会的圣洁，而是这个人最终的救恩的光景。这里面说什么？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很多人认为，错误的认为，教会的纪律就是为了刑罚人和审判人。有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你稍微提一下教会纪律，马上就有人来批评说你这个对人家没有爱，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教会纪律其实是非常难以执行的，因为人对教会纪律的误解，或者他因为他的一些经历，他对教会纪律非常的反感。但是，这是神的教导，我们是听人的呢，还是听神的呢？教会纪律不是为了刑罚人，教会纪律其实是为了拯救人，只不过拯救的时候是需要使用一些惩罚的手段的。如果一个人在教会当中经常作恶，而且屡教不改，那这个时候教会就需要来去执行教会纪律，或者这个人可以悔改来对付罪，并且能够回到教会。因为教会还是可以重新接纳这个悔改的罪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这个人在将来他面对神的时候， 他站立得住，不至于他完全背离他的信仰，落在神的这个审判当中，就永远沉沦了。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第一个就是保罗在与不在的问题。保罗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哈。从某个角度来说，保罗也在我们中间。保罗在我们活水福音教会中间，彼得也在我们活水教会中间，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些圣徒也在我们中间。他在这里面写的两千年写的话，如今也是亲口来对我们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不是说两千年的话 no， 他今天依然来对我们的心说，而且这些圣徒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重点不在于保罗的身体有没有在我们中间，而是说圣灵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做王，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教会纪律的目的。教会纪律的执行是会带来不舒服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目的其实是拯救人的，是要把弟兄姊妹来挽回的。它不是 condemnation， 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而是一个 restoration， 是挽回挽救。而且呢，教会纪律其实你会看到保罗是将现在教会的纪律跟将来耶稣基督最终的审判来联系起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现在教会的纪律的执行其实是反映了最终将来最终的审判，它是 mirror， 就是它是反映了将来教，这个是提醒了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让他的百姓也要圣洁，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是要面对这个刑罚和审判的，让我们就是对罪啊有这种敏感，我们对圣洁有这种敬畏。让我们对神有这种敬畏，让我们不要犯罪。另一个方面呢，教会纪律其实也是说，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教会纪律是预备信徒来逃避将来最终的审判。大家可以听明白了吗？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悔改，借着教会纪律让人悔改，以致不至于让我们最终面对神的审判，永远的沉沦。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教会纪律它的这个性质啊，不是要最初做出审判，而是一种挽回式的。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去我的姥姥家。那在我的家跟我姥姥家，我会经过一片非常大的那个枣树林呢。那些枣树呢，就是他们是分给就是当地的村民呢。那这些村民他也不会来收拾来这些枣树，其实好多年那些枣树长得它很不好，就是稀稀拉的，那枣的质量也是非常的不好。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突然看到有一年啊，那个枣长得非常的好，拿一个吃一下也非常的好吃。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他们把整个枣树林就承包给我们当地的一个专门生产那种就是一个枣的这种食品饮料的一个公司啊，他们就派了那种农业专家啊，那些技术员就把那个枣就剪枝啊，还有他很多地方要砍一些那个硬，我具体我不太了解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树要去修理的，结果经过这个修理啊，这个枣树啊就接着几年就连年大丰收，而且那个质量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啊。其实教会纪律啊，从某一个方面它就是这个作用啊。这样话牧师祷告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枣树啊，就是葡萄树也一样，其实在很多的果树它都需要有这种修剪啊需要这种修理，否则的话你如果不管它的话，可能会长得很差，而且这个会越来越差。所以说这个教会纪律就相当于教会来做神的这个修理的一个工作。我们再来看教会纪律的这个必要性啊。那保罗警告哥林多的教会说，这种自夸是不好的， 那上文保罗提到，他们为着这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发现了他们所谓的自由，还有他教会所谓的宽容啊，他们就以此来自高自大。保罗指出，他们这样的自高自大是完全没有圣经的基础的。保罗又继续讲，对这种罪的这种纵容啊，对犯罪的人如果不执行教会纪律，会带来很恶劣的影响和结果。那保罗他接下来怎么做呢？他是来强调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以及作为新的身份应当有新的行为来与之相匹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家里会烘烤面包，或者说蒸馒头啊？你知道这些是面点啊？一包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一斤面包啊。你需要半斤酵母吗？不需要，其实只需要3到5克就够了，最多不超过10克。也就是说，一份酵母啊，它可以发起多少倍的面粉？50倍到100倍。不要小看这一点酵啊，它可以影响那么大。而且圣经啊，经常用这个酵来指这个罪啊，也就是说，这个罪如果不处理啊。这个罪啊，它就像这个酵一样，来发酵、来传染、来弥散。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罪，很严重的、很恶劣的、公开的、不悔改的罪，不处理的话，它就像什么呀？像那个酵一样，一个人的一个罪，然后会影响他的家人、家庭，影响到他的小组，到最终影响到整个教会，甚至。影响到他的周边邻舍，别人都说哦，哪个教会的哪个人他做了什么，以至于说我因为他不受洗，不愿意来教会。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罪它是有传染性的，就是教不仅要处理这个除教，不仅是来为了对付这个人的罪，来使这个人挽回他，使他最终得救，其实要处理这个人的罪。其实也是为了什么呀？也是保护整体的，保护教会的整体的，免得周遭的人也被传染。不过保罗啊，他并没有停留到这个教会纪律缺失的问题，他是让信徒的焦点放在什么？放在信徒新的身份上，以及与新身份相称的行为上。这里面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无教的面，旧教新团，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熟啊？这其实是跟旧约啊，跟旧约圣经，特别是跟出埃及记当中的什么逾越节和除教节有关啊。逾越节是犹太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啊，它是开始于犹太历正月14。那这个是怎么是纪念什么呢？是因为埃及啊，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击杀了埃及头生的，来败坏埃及的众神，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是为了纪念这么一个事情而设立的。其中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它是在初十准备，而且这个羊羔呢是不能有任何瑕疵的。我们在。主日学在学立位记啊，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里面的献祭。而且这个羊羔要一直留到本月的14日，在黄昏的时候呢，以色列要，全会众把这个羊羔宰了，各家要取血呢，要涂在这个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还有门楣上。而且当夜要吃这个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而且还要吃什么？吃无酵饼。还有苦菜，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因为那一夜神要巡查埃及遍地，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但是他因着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门楣上的这些血，他又越过去，灾祸不临到他们身上。这是逾越节，而除教节是在正月15开始，连续7日。头一日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个教啊，从各种的教，从家里全部要除掉。7日之内呢，以色列只能吃无酵饼， 而且不能吃无酵饼，说如果吃无酵饼的，要从以色列当中要什么？要剪除。这是很严厉的。那这里面我们注意到了，要过这个逾越节，要过这个除酵节，它其中要吃三样东西，哪三样？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圣经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如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个是告诉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神的这个救恩，以至于将来可以逃离最终神的审判，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得洁净得保护，而不至于面对神的刑罚和审判。第二个，他要吃什么？要吃无酵饼，那个酵啊代表罪，这个提醒他们，他们要过无酵节，就是说他们要除掉他们家里所有的酵。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恶，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因为神已经赦免所有的罪，所以我可以随便的犯罪，反正神会赦免。这其实是对福音的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神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应当继续陷在罪当中，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老我，离弃罪恶，要有过一个纯洁的一个新生的生活。第三个要吃的是什么？是苦菜。苦菜这是提醒他们要回想他们过去在埃及地为奴的一个光景，其实也是提醒他们要有这种受苦的心智。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吃苦菜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曾经信主之前我们在罪恶当中的光景，包括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的这种很苦的一种光景，提醒我们不要再去犯罪，同时也是预备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要立志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你一定会吃苦的。同时也是仰望将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吃苦，是因为将来知道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一切的苦都不在了。我们是盼望一个神最终的拯救，这是一个新的逾越节。这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现在是在庆祝新的节日，新的逾越节，新的除酵节。我们也应当有新的庆祝的方式，不是说你以后再不能吃面包了，不能吃馒头了，而是说我们真的要除掉我们的罪，离弃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老我，同时就是我们要除掉恶毒邪恶，要去彰显神的这种信实真理。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就是我是北方人嘛，我们是吃馒头的。你知道我们蒸馒头不是用酵母的，可能现在你都是用酵，我们是用什么？是用那种叫那个老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说啊。那个老面就是前一次做馒头的剩下的那个面啊，就放到哪呀？放到那个面缸里面。也就是说那个老面啊，其实是跟面粉通常是放在一块儿的。那这个你要过新的逾越节，你要有新的庆祝的方式。那你要做这种无酵饼的时候，你一定不能让这个老你做的做食物的不能让这个老面这个酵母进去，就是一定要分开的。这其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雅各书也说，我们用我们的口来去称赞这位神，我们还用我们的口去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人吗？我们在教会很积极的服侍，可是我们却恶待我们的家人，或者说我们的员工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你有一点，而是说一点都不要有，因为那个一点将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生命。最后我们来看教会纪律的执行啊。 从经文看啊，保罗是在澄清他前封信关于不可与淫乱人相交啊这样的一个教导。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想一想，听起来怎么样？特别是对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认为保罗这样的教导怎么样？不可理喻啊！哥林多是一个什么样城市啊？就是以淫乱著称的，你不与淫乱的人相交，你还与谁相交呢？那也就是说，保罗的这个教导啊，哥林多人一方面是误解了保罗的教导，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以这个为借口来说，保罗你的教导根本就无稽之谈，不可理喻。他借此来去反对保罗，来去拒绝保罗的一个教导。保罗在因此他在这里，他觉得有必要来澄清一下。他说啊，这个淫乱的人不是泛指所有的人，而是指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依然如此行事的人。保罗也很明白，如果信徒要不与犯罪的人相交，那我们只有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方说有那个修道啊，修道主义，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堕落邪恶，他们就退回到修道院。当然有很多积极的东西我们又不说，可是你会看那些修士，他们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他们会说什么？虽然离开了修道院，但是他们依然要对付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你在这个，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就需要去面对罪，需要面对罪人。保罗在这里还列出了一个不道德的这些恶的这些单子，他说什么？淫乱、贪婪、勒索、拜偶像、辱骂、醉酒、淫乱。这里面淫乱它是放在这个性不道德的开头的，就是那这个贪婪呢是十戒之一，如同拜偶像。然后他提到了拜偶像，就是以别的神来代替神去拜。勒索就是欺诈欺负，以武力的方式侵吞别人的利益，包括下面提到的这个辱骂虐待人啊，醉酒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你会看这些罪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全部都有。不过需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的，可能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个性方面的罪嘛，可是你会看保罗其实他讲到罪的时候不只是性方面的罪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什么呀？提到了贪心。好像一个人在性方面跌倒犯软弱，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这是很大的罪，可是贪心我们有没有意味贪心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罪。贪心圣经说跟拜偶像是一样啊。我们有没有虐待人？有没有欺诈？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罪啊，不是说只有一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你会发现教会会特别 single out， 就是特别拎出一些罪很严重，这是好的，但是忽略了其他其实有很多方面的罪都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那保罗也特别的澄清啊，说教会的律法啊，它是有适用范围的，它的范围不是对整个社会的，是单单对教会的。你不能说因为你的邻舍他不是个基督徒，你要对他有一个刑罚，教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不过不是说这些人就很自由了， No， 这些人更可怕，因为他们要直接面对神最终的审判，如果他不悔改的话。那教会纪律其实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保罗特别说提醒说不要与这样的人相交，就是吃饭都不可。那保罗他听起来好像有点难以理喻啊，这是不是说一个人他只要一犯罪我们就完全隔绝了，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来往了？他我想他这里面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罪很严重的， 而且是公开的，而且是持续不悔改的，这样的罪，如果经过弟兄姊妹的劝导，经过教会的教导、警告，还不悔改，那这样的时候就要需要对他做出一些严厉的一些惩戒了。你像保罗说，应当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像在新约啊，好像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好像听的是很少的。其实，在旧约当中非常的多，在申命记当中，它里面多次的提到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去。它里面提到，当里面有假先知的时候，要把他们除去；有拜偶像的时候，要除去。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时候要除去，淫乱发生淫乱的时候要除去，贩卖人口使弟兄做奴隶的时候要除去。其实，在新约是不是我们就讲恩典就不谈这些了？是不是神的这个要求更加的宽松了？不是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圣洁的神是同一位神，依然是这样的圣洁，很有可能是我们。对这神的圣洁的标准，我们自己的认识不足，我们自己常常，或者对教会纪律，我们有错误的认识。我们最后，今天呢，我们就是一起通过这么一起很严重的淫乱的事件，来去看了教会纪律的一个功课。教会是神的殿，有神的灵在其中啊，因着。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教会也应当是圣洁的，而且神给了教会权柄，要教会来去教导、来去执行教会纪律，以帮助这个犯罪的人呢，来对付老我，来挽回他。也就是说，教会纪律不是为了刑罚，而是为了挽回，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这个罪的蔓延和弥散。来保护整个教会，教会的圣洁，神的名。最重要的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那我们成为神新的百姓，我们应当以新的方式来去过节。第一个就是要除罪，对付罪，这个需要教会去执行教会去。第二个就是要初心呢，就是要活出新生命，以反映神的性情。我们。啊，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将这教会纪律的功课来赐给我们，啊，也求你帮助教会来明白神，你制定给教会这样的纪律是出于神你圣洁的本性，也是出于你对教会圣洁的要求，你也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为的是能够使有过犯的人将他们得以挽回，同时也是保持整个教会整体的健康。主啊，也求你给我们这样一颗痛悔的心，给我们痛悔的能力，我们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教会的罪，能够在神面前常常的悔改，常常的祷告。我们相信，我们若这样认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